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神韵感动西雅图中西方观众，母亲为在冤狱中的女儿焦雪梅申诉，压在我胸口上的石头不见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周的时事聚焦。2009年1月18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西雅图派拉蒙剧院上演两场晚会，获得东西方观众的好评。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王芳在一个多月前刚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她与丈夫侯伟潘恩一同观看晚会后说，这台晚会是真正在弘扬中华文化。在中场休息时，王芳对记者说，刚刚看了上半场就觉得节目很棒，很喜欢，并且从中领悟到一些道理，比如做人的道理，人来到世间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说人应该回归，可以说是返本归真吧。神韵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是大型舞蹈，开创5000年文明，大幕拉开是金碧辉煌的天国世界。节目讲述众神随主佛下世来到人间，转生成皇帝，文武百官，由此人间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拉开了序幕。王芳说，第一个节目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看着这个节目我都哭了，有一种震撼，但又表达不出来，就是感到有一种意义在里面，好像我们来到人世是有一种意义的。说到这儿，王芳又泪眼连连，她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在中国新年前夕观看这样的晚会很高兴。王芳说，今晚这样的节目在大陆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在网上也查不到，全被封锁了。来到西雅图后，她在网上看到了神韵晚会的消息，就建议她的丈夫前来观看。华人退休心理学家杨凤军观看了神韵在西雅图派拉蒙剧院第一场演出后说，荡气回肠，对我来讲，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此情此景好像人间很难看得到听得到，可是现在来了，我特别感动。他哽咽道，是一种什么心情呢？神来了。杨凤军表示，自己从小就信神，但后来被共产党逼迫放弃，我现在觉得神来了，把我引到那里去，引到神的路上去，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令我十分感动。我是心理学家，我不懂艺术，但是今天我开始好像懂一点艺术了。他感叹道，什么艺术呢？我觉得舞台上的演员跟大陆舞台上完全两回事，你看那么多演员一起演出，我总觉得好像是一个人，然后是集体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纯真纯善纯美，那么善，所以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他表示，从神韵的演出中感受到了平和与祥和。他说，真的幸福就是平和，不是你斗我斗的。其实他们中国人原来都是善良的，就是被那个邪恶的党腐蚀了，扭曲了。因为我是研究人的，我看到了人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但这不是人本有的，而是邪恶势力强加给人的。现在法轮功带给人真善忍，今天我感觉到这个节目纯真纯善纯美，太好太好太好了。他还表示，因为我是第三次看晚会，以后我希望经常看，我希望什么时候到大陆去救那些同胞。我是研究心理学的，我认为人的心灵最深处有很多善，几代几千代几千年早就积累了很多善的东西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里头，触动到了他一下就感动了。神韵，神韵啊，我一直不知道神韵含义在哪儿，现在开始理解了，他的韵就是真善忍，这个韵是谁都能够感受到，谁都能跟着神一起回家。晚会太美了，音乐美极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教授科林·卡塔兰诺教授观看了西雅图晚上场的神韵晚会后赞叹道，卡塔兰诺表示，一直想了解中国文化，他说，我非常喜欢开场第一个节目，开创5000年的文明，它带给我全新的体验。卡塔兰诺教授觉得，神韵晚会传达出幸福和希望，从所有神韵的节目中，我能体会到希望和人们之间的那种缘分。 他说，晚会使人心灵提升，我很希望神韵在这里有更多场的演出，我会建议我的学生都来观看。
法轮功学员焦雪梅被中共非法关押，她的母亲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了一份申诉书，下面就是这位母亲对中共的控诉。
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的母亲，我的女儿已经被关押半年多了，我在睡梦中无数次地呼唤着她的名字，一次次伴着泪水从梦中醒来。我的女儿名叫焦雪梅，是唐山市热力总公司的一名职工，她从小非常懂事，13岁开始就帮我分担家务，并且一直保持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后来参加工作也是兢兢业业，和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我的女儿在1998年患上了在医学上称之为慢性癌症的白癜风，再加上她以前就患有的过敏性鼻炎，双重顽疾的困扰使她苦不堪言。她吃遍了中西药物，但病情依旧，即使后来做了大型激光手术都未见任何效果。年纪轻轻的她已经不堪重负，病痛和精神上的折磨使她几乎绝望，并想到寻死。就在这时，有人向他介绍了法轮功，于是自1999年3月份开始，焦雪梅成了一名严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一心向善，不断提升自身道德标准的法轮功修炼者。与此同时，缠身多年的疾病已经在修炼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身心轻松健康的雪梅真是感觉生活中每天都充满了阳光。然而短短的几个月之后，一场无端的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也使我们这个原本和睦快乐的家庭乌云压顶。那段日子女儿非常的消沉和痛苦，我知道女儿的良知在遭受煎熬，面对整日铺天盖地的抹黑宣传，她常对我们说，其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些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这场迫害不只是针对修炼人的，而是在对天理犯罪，人在被蒙蔽下无知的助纣为虐，就会葬送自己的未来。自那时起，女儿就利用各种机会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2001年7月30日，我女儿焦雪梅因张贴法轮大法好标语而被人恶意告发，后被警察非法关押至唐山第一看守所迫害。2001年8月至2002年9月，她被单位每月非法扣除工资50元。2003年非典期间，其所在单位又以家属下岗和罚款等手段相威胁，逼迫我女儿放弃修炼，但焦雪梅始终没有答应。她常说，真善忍是她一生的追求，法轮大法就是自己的生命。2004年5月28日，焦雪梅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小区保安告发，并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当晚转送到单位后，焦雪梅以绝食的方式反对迫害。总公司书记王存宗、西部公司经理康玉恒、书记靳洪格等人主动配合警察，想非法剥夺焦雪梅的工作，并把她送进看守所。2004年6月至2005年9月期间，焦雪梅被非法剥夺了工作权利，不给开工资，连最低生活保障金都没有。2005年9月中旬上班时还被降了一级工资。2006年该公司职工工资都普调一级，然而却没做任何解释地取消了焦雪梅的长级资格。2007年4月30日下午，唐山市路北区西山道派出所警长郭明华带人闯到我女儿家，街道办事处人员带领警察欺骗家中的孩子打开门，当时焦雪梅不在家，郭明华等人闯入后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的电脑等财物，并于5月2日绑架了正在上班的焦雪梅，毫无理由地将他关进了唐山市第一看守所。2008年6月16日奥运前夕，同样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西山道派出所警察再次将正在工作的焦雪梅绑架到唐山第一看守所，路北区法院于同年9月19日对其开庭审理。更为荒唐的是，在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竟然对他判了刑。从1999年到2009年，我女儿焦雪梅被绑架、非法抓捕、关押了四次，十年间里她遭受的迫害几乎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我们家里人从精神到金钱都经受了极大的损失。我不禁要问， 我女儿修炼法轮功只是为了去病健身，做一个按真善忍要求自己的好人，她到底有什么错？那些公职人员打着法律的旗号，一次又一次地对这些善良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迫害，他们的依据和道理又在哪里？俗话说母女连心，想到女儿的境况我都心如刀绞。我知道历次运动中的血雨腥风，更懂得这次迫害的残酷。我盼望着这场本不该发生的迫害马上结束，希望这样的人间悲剧不再发生。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历次运动中害人者最终都难逃被整肃的命运。共产党没有功劳簿，谁做的事都要自己承担。我由衷地奉劝那些参与抓捕和迫害我女儿的人，希望你们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就放弃了人生大义，不要因为今天所为断送了未来，不要因为今天一人的所为而给子孙后代都带来无尽的痛楚。善恶有报是天理啊。我同所有的母亲一样，时时牵挂着自己的儿女，盼望着她赶快回到我的身边，也真心希望像我女儿这样的好人们不再经受这样的磨难。我呼吁所有善良的人们能从心底抵制这场对修炼人的迫害，伸出你们的援手，因为社会的正义需要每个人来维护。当将来儿孙们问起法轮功被迫害时您都做了什么，我们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他们，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一个平凡的母亲。
不要流泪，妈妈的小宝贝，妈妈信仰真善人哪有罪，春暖花要开，妈妈你当归，那是妈妈和小宝贝团圆相会。在没有妈妈的日子里莫伤悲，精心等待那一天满天彩霞飞，彩霞飞。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真实的故事，题目是《压在我胸口上的石头不见了》。
我叫郑华，04年底之前在居委会干了10多年，做的都是收居民的税呀、费呀，让人捐什么钱了、罚谁的款了这些事，街头巷尾都熟悉，每家每户都不漏掉，还认为自己对工作认真负责。其实都是在帮恶党坑害老百姓。尤其在99年7月20日以后，我们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要去监视练法轮功的居民的活动。特别在2000年至2004年，每天早上早早就要带上一帮人去大街小巷和各个市场查看，有没有法轮大法的传单和标语，有传单就要收缴，有标语都要带上梯子去撕掉。几年中我从没想过我干的是什么事，有大法弟子曾经给我讲过真相，叫我不要去干那些坏事，当时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只说你们不贴了我们就不撕了，上级的规定还有错吗？可见我当时是多么的盲从于愚忠。早在2002年，我心里不知怎的好像撑了一块大石头，难受的吃不下饭，睡觉躺不下，只能靠在床头上，渐渐的手干脚干，头也痛起来了。到04年底，我实在撑不住了，就辞去了居委会的工作，要在家好好治病。05年整整一年就是到各个医院去治，然后就是大包小包的买药吃药，可就是没效果。06年初的一天，我抱着一大包药走在街上，碰到了曾跟我讲过真相的大法弟子，他一见到我就问， 你抱些啥？怎么瘦得皮包骨？我说一身病缠着，我这日子过得太累了。大法弟子说，来，站到街边去，我们好好谈一谈。这样我们大概谈了一个小时，我知道了什么是法轮功。大法弟子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在做好人，天安门自焚和不让修炼人吃药都是造假，大法在全世界的红传形式等等。他还谈到中共邪党窃取政权后的恶行，如何害死了8000多万民众，最后送我一本《九评共产党》和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并问我参加邪党的党团队没有，如参加过，那就赶快发自内心的退出才能保命。我立即举起手说，我怎么举着手入的，现在当着上天，我也举着手全部彻底的退出。当时快到下午4点了，因我孙子在上初中毕业班，我得赶快回家做晚饭，孙子吃了要去上晚自习。吃晚饭时，家人们吃，我也盛晚饭吃。吃着饭，老伴问我，你今晚能吃晚饭了？这几年来你总说心里有块大石头撑着，晚上水都不能喝，你今天怎么了？这我才想起撑在我心头上的大石头不见了。我说，我彻底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了，我得救了。我把遇见大法弟子的事跟他们说了一遍。晚上我和老伴急忙去看大法真相资料，看了一会儿酒瓶，我真为我被邪党洗脑后所干的坏事而悔恨，也为我明白了真相而感到幸运高兴。我将资料看了又看，有的我都能背下来，我就想我也要学法轮功，但又想我做了这么多坏事，法轮功的师父他能要我吗？我带着这种心，天天都到汽车站去走一走转一转。因给我大法资料的这位大法弟子不住我们这一带，我知道他总有一天还会经过本站。2006年三月底的一天，我在这个车站真的又遇上了这位大法弟子了。他一见我就惊奇地问，学大法了？你脸色红润，还这么精神。我说，我很想学，可不知师父要不要我。他说，要，师父法中讲过。正好他包里有一本转法轮，他说，这不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吗？这不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吗？我接过宝书抱在胸前，既高兴又激动，连连地说，我得法了，我得法了。并写下了严正声明，声明以前自己受共产党欺骗，对法轮大法做的错事一概作废。这2年多来和同修一起学法，我的身心变化很大。以前接触的什么村协党书记呀，某某的局长呀，小学教师呀等等，他们都说我身体不但健康，而且比原来还年轻了许多。我说是学大法带来的。他们见到我的变化，也有人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